这个故事的名字，它叫做《阳台上的冻尸》。这年夏天，东京警视厅警长宇野，他难得获得了休养的机会。这一天，他身穿泳裤，斜依在伊豆海滨旅店二楼的阳台上躺着。他一边享受着日光浴，一边俯视着南伊豆海的绚丽风光，心情好极了。忽然，嗖的一声，一股急流喷到他的脸上，满脸都是水。接着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。于野他抹去脸上的水一看，看见是三个小孩正在调皮的玩水枪。他们的母亲急匆匆地走过来，一面阻止，一面连连向于野赔礼道歉。这个女人，她的名字叫做竹中玲子，生得身材苗条，举止素雅文静，是个典型的日本美人。在母亲的催促之下，打水枪的9岁长子一郎，他勉强地说了声：“
叔叔，对不起。”
但是马上遭到8岁妹妹的批评：“
哎，笨蛋，应该叫大哥哥，你说他年轻了，叔叔一高兴就忘了。”
可是他话音刚落，6岁的妹妹插嘴道：“
哼，姐姐也是笨蛋，这种话能当着叔叔的面说吗？”
如此天真聪明的孩子，于野只是呵呵的笑，又兴致勃勃地与玲子太太交谈起来。从交谈当中，于野了解到玲子的丈夫在国外经商，不久将到这儿来和家人团聚。正聊着，于野突然发现玲子脸色苍白，惊慌地盯住阳台的玻璃门。于野往那里一看，见到那里有一个留着小平头、戴着太阳镜、身穿夏威夷衫的中年男子。玲子对于野说：“
啊，对不起，我要去照看孩子了。”
说完便逃野似的走了。在午餐的时候，于野正好和玲子母子坐在一张桌上，他发现玲子有点心不守神的，看着菜单嘟囔道：“
哎，竟是冷冻食品，都吃腻了。”
他身旁的长子一郎听了话：“
妈妈，什么是冷冻食品呢？”
玲子说：“
哎呀，就是把食品放在冷柜里储藏起来，饭店有地下室，有一个很大的冷冻库的，吃的时候一加热，食品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了。”
吃好了午饭，于野告别了玲子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。忽然有人叫他，他扭头一看，是一个50多岁、身材矮小的白发男子。他认出此人名叫陈建，原来是位有名的小偷，在几年之前曾经栽在于野的手里，于野尽力地帮他重新做人，所以陈建把于野看成是他的再生恩人。陈建有些神秘地问于野：“
哎，你也是来追踪那个敲诈者的吗？”
说着，他的下巴朝酒柜那头穿着夏威夷衫的男子一指。
哦，你认识他？
陈建说：“
哼，不错，他叫色沼，是个无赖，害过不少人呢。”
听了陈建的话，于野立即想起上午的那一幕，玲子肯定是色沼敲诈的对象。于野顿时对这位弱女子充满了同情心，于是他叫陈建去摸一下色沼的底，陈建一口就答应了。在3个小时过去之后，陈建来见于野，说他找到色沼，向他提出敲诈那个女人，他也要参加一份。开始呢，色沼不肯，但是经不住陈建的威胁，才不得已的答应下来。陈建说：“
那个女人今晚上12点会在海边的大礁石背后付钱，我也去啊。”
于野一听就笑了：“
哈哈哈，那我也去吓她一下。”
陈建也笑了：“
哈哈，你去啊，真把这小子吓得屁滚尿流的。”
到了夜里11点50分，于野赶到海边约会的地点，他看到陈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，色沼还没来，便忙躲到暗处等待着。
离十二点差一分钟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过来了。但是这个女人她不是玲子，而是一位名叫织田的女士。这位老太太是日本研究英国古典文学的权威，在文学界赫赫有名。陈建与她寒暄了几句，织田便独自往前走去。到了十二点一刻还不见色爪来，于野和陈建商量，决定先到他住处去看一看。他们来到色爪的房前，见房门是紧闭着的，他们敲门，可是里面没有任何动静。于野当即果断地吩咐陈建，快把门打开。陈建从上衣口袋里取下一枚别针，放进了锁孔里，不消半分钟，只听咔嚓的一声，锁就开了。两个人进入房间，这里面是点着灯的，房间宽敞，陈设豪华。落地窗外有一个小阳台，色爪穿着睡袍正坐在阳台的椅子上，但是他的姿势显得有点不自然。于野轻轻地就走过去，然后轻轻地推了他一下，紧接着又抓住他的手对陈建说，唉，已经不需要吓唬他了。凭借经验判断，色爪是中了剧毒而死，谁做的案呢？他立即想到一个女人，但是他决定要保护她，因为某些隐私一旦被暴露的话，她就完了。于是于野在通知当地警方前，除了叫陈坚离开现场之外，还编了一些谎话。他说色爪的香烟是忘在酒吧了，他是送香烟才来的，来的时候见门开着，进去便发现阳台上已经死去的色爪。于野还把桌上的半瓶酒偷偷地拿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来到现场的刑警名叫做浅草，生得矮胖粗鲁，他一本正经地开始询问于野。当得知于野的身份的时候，马上恭敬起来。
哦，警长先生，那根据您的这个意见，那死因是什么呀？
于野分析道，我想这可能是药物中毒吧。死者全身除了脚上有紫斑之外，没有致命的伤痕，另外遗失了两件东西，太阳镜和一只拖鞋。浅草一面急急忙忙地掏出笔记本把于野的话记上，一遍又奉承道，
真不愧是警长先生，分析得太有道理了。
这个时候另一名年轻的刑警走过来，
我捡到了这个。
于野一看是一朵塑胶玫瑰花，他觉得这朵花似曾相识，他想了想，心头就猛然一跳。于野的心里想着心事，在很晚的时候才上床睡觉。等到他一觉刚醒，便接到刑警浅草打来的电话。于野一听就惊呆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经过验尸，色爪竟然是冻死的。于野认为要在炎热的夏天冻死一个人，那么只能是在冷库里。于是他和浅草在旅店经理的引导下来到了地下室的冷库。几个人首先来到了监控室，他们看见一个穿着作业服的老人正坐在操作台上打着盹儿。于野上前问道，
哎，老先生，哎，醒醒，请问昨天晚上您一直在这值班吗？
老人说，
怎么可能呢，如果一直坐在这儿啊，那我应该什么时间睡觉啊？
浅草听了老人的话，瞪了一眼经理，
哦，管理失职，你要负责的。
经理一听吓得全身冷汗直流，简直快昏倒了。这个时候一名刑警拉开大门，大家进入了零下30度的冷库。10秒之后冷气渗入了体内，人人打着哆嗦。
经过搜查，雨野发现在库里有一台小型台车，旁边扔着一只拖鞋和太阳镜，他马上认定色爪就是在这里被冻死的。他脚下的伤痕就是在这里拼命踢门所造成的，而台车可能就是凶手把色爪运回房间的工具。这是一起手段巧妙的杀人案，可是凶手为什么把尸体送回房间，而又在现场扔下证物呢？这天晚上，雨野听到有人来敲自己的房门，他把门打开了，见是玲子。玲子的目光当中恐惧又透着勇敢，他一进门就说：
我是想向你说明，是我杀死色爪的，我不能让他再害人了。
雨野请玲子坐下，他平静地问：太太，您是怎么干的？
我当时在他桌上的酒瓶里放了氰化钾。
好，色爪那个时候应该是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吧？
是的，他当时在睡觉。
那你是怎么打开门的？
当时门就是开着的。
雨野刚要说话，陈建就走进了房里。玲子一见到陈建，先是一呆，随即问道：
你是陈建先生？
陈建难为情地搔着头说：哎呀，其实我一到这儿就发现你了，我看到你很幸福就没有招呼你，免得引起你那些不愉快的回忆。陈建告诉雨野，当年他当小偷的时候就认识了玲子，那个时候玲子还在一家餐厅当工人，并且和色爪同居。玲子见雨野听了陈建的话，哦了一声，忙插话道：
不，那时是我太幼稚了，上了色爪的当，和他一起生活实在是苦啊。氰化钾就是当时我想自杀弄来的，后来色爪和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就逃走了，我这才获得自由。
雨野问道：那么色爪就是以此来要挟你，向你榨取金钱，对吗？
没有，那倒没有，色爪只是恐吓我，要我向我的丈夫揭穿我和他过去的关系，所以我就……
陈建听了玲子的话，似乎明白了过来。哎呀，当时我听说色爪的那个女人，我以为是你，看来我弄错了。他说的那个女人是谁呢？陈建话音刚落，就听到门外响起一个声音：
是我，警长先生。
大家一回头，只见织田女士站在门口，她温和地微笑着，紧接着她说起了那段十年前的往事。原来当时织田女士在英国留学的时候，她的一位同学完成了一篇论文后就患上了肺癌，快死了。织田就替他把论文寄往了某学会，不料这个学会错把织田当成了作者，使织田出了名。后来织田那位同学死了，他为了在英国学校获得职务授权，并没有说明真相，他拼命地钻研和学习，以求名副其实，但是始终不能安心。有一次几个朋友在聚会的时候说到了剽窃的问题，织田就忍不住道出了这个秘密。刚好在那一天，色爪就在邻桌吃饭，他听到了这一切，就抓住这个把柄敲诈了织田整整十年。雨野听完了织田的话，郑重地说：织田女士，我不认为你剽窃了，因为你有了远远超过那篇论文的成就。志田很感激地说了一声谢谢，又转向玲子：
太太，杀死色爪的事算是我做的吧，我有作案的充分理由， 我此生已到尽头了，而你还年轻，还有孩子。林子说，不不，是我毒死色爪的。
于野见着两个人要充当凶手，轻声地咳嗽了一下。我看你们别争了，现在我要纠正一个误会，色爪啊不是死于毒物，而是在冷库里被冻死的。林子夫人，你进色爪住处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死了。
一听到这话，屋子里顿时就沉默了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，紧接着冲进三个小孩。当他们发现林子的时候，欢呼地扑到林子的怀里。
一见到三个孩子，于野突然就叫了一声，他忙关好门就问道，是你们吧？把那个戴太阳眼镜的叔叔关到那个很冷的地方，是你们做的吧？
三个小家伙顿时面面相觑，过了好一阵子才说出了事情的整个经过。原来呀，孩子们偷偷看到，只要色爪一来找妈妈说话，妈妈就大哭。他们恨死色爪了，他们决定要惩罚他。于是女孩假装妈妈的声音打电话，把色爪骗到了地下室。然后事先藏在地下室的一郎，他突然抢去了色爪的太阳镜。色爪很生气地去追他，他就打开了冷库的门，把太阳镜就丢了进去。趁色爪去捡的时候，一郎就赶紧把冷库的门给关上了。后来当孩子们再进去看的时候，色爪他已经一动不动的。
于野听到这儿就赶紧问，那你们为什么又把他推上来？
一郎振振有词地说，我们只是想惩罚一下他，然后把他推到阳台上晒太阳，好恢复原来的样子呀。
哦，是老先生帮你们推的车吧？
老大老二不说话了。小妹说， 我们不说，老先生叫我们不要告诉任何人。
听了聪明孩子的蠢话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于野严肃地说，
一个渺小的坏人死了，活该，但是
我们不能牵涉善良的大人和无辜的孩子。为此我第一次违背警员的规章，骗了当地的刑警。只是林子夫人鞋上的塑料花还在浅草的手里，要是查起来……
咦，陈建呢？
我来了。陈建说着，你看我又犯老毛病了。
说着他摊开手，掌心里正是林子夫人脚上的塑料花。第二天的早晨，浅草刑警神色紧张地来找于野。他吞吞吐吐地说，
我把塑料花遗失了。
于野故意大惊小怪地训了他一顿。浅草一面承认工作失误，一面紧张地说，
还有个更重要的事儿，那个经理真可恶，他害怕追究责任竟然上吊了。
不过幸好他是用女人的丝袜当吊绳，因为有伸缩性，垂到地上，没死。
于野他松了一口气，没死就好。但是浅草却说，还有想象不到的事儿呢，那个冷酷的老头来自首了。
他怎么说的？
浅草说，那个老头说他离开的时候记得没有锁门，后来发现门关紧了，觉得有点不对头，他 一进去查看就发现色爪死在台车上了。他因为害怕承担责任，就用布一蒙，把尸体送回房间里。后来听说经理上吊了，他不忍心嫁祸于人，后来就自首了。
于野思索着，他慢慢地说道，有些人就是怪啊，
对冷库也好奇，非要进去看看。也许啊，是这色爪喝醉酒了。浅草连忙奉承道：“
有道理，还是警长水平高。”
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，经理和老人因失职受到了训诫，玲子夫人终于盼来了丈夫，全家团聚，而于野警长休满了假期，返回了东京的警视厅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阳台上的冻尸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